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罗刹东来，清朝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原本以辽东为根据地的满清政权集中全力征服中原。辽东地方人口原本已经稀少，满清统治者不但征调数以十万计的满洲、汉人、蒙古以及锡伯、达斡尔等等民族的壮丁进入中原，参加入主中原的战争。由于大部分辽东征壮人员都从农入关，所以留在辽东的人口多数是老弱妇孺，或者是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散居在深山密林里面以渔猎为生的部落民族，例如黑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一部分达斡尔人等等。黑哲人部分分散在黑龙江、从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地带的江岸，以打鱼为生，用大鱼的鱼皮制成衣服，所以俗称鱼皮塔子。鄂伦春人散居在大兴安岭一带森林之中，以打猎为生。达斡尔人又称为打虎儿，又叫做索伦人，散居在黑龙江上游沿岸，以打猎、捕捉雕鼠、狐狸为生。这些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的部落，守护着范围辽阔、山河阻隔、森林密布、冬季气候严寒的东北边疆。清朝政府没有可能有足够能力直接统治这些部落。部落的酋长、首领每年或者隔若干年向驻守辽东的清朝官员、将领进贡貂皮、狐皮、虎皮、金沙、猎鹰等等土产，表示臣服于清朝皇帝。在清朝入主中原的同一时期，欧洲东北部的俄罗斯人开始逐步横越西伯利亚，而且进入黑龙江上游，准备进一步以武力占据黑龙江流域。俄罗斯人是斯拉夫民族一个支派，原本应该称为罗斯人，但是由于他们到达中国边境的时候，最先和蒙古、达斡尔等等民族接触，这些民族在提及人名、地方名的时候，往往在前面加一个俄的发音，于是罗斯就变成俄罗斯。清朝政府由他们口中知道有一种叫俄罗斯的人，于是俄罗斯、俄国逐渐就成为惯用的称呼，直至今日仍然沿用。早在蒙古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俄罗斯还未统一，仍然是诸侯分立，蒙古军队臣服所有俄罗斯人，而俄罗斯诸侯向蒙古钦察汗国朝贡。1328年，蒙古钦察克汗越畿别，册封莫斯科首领伊凡为大公，赋予伊凡代表钦察克汗向其他俄罗斯诸侯征收赋税，并且监督其他俄罗斯诸侯。自此之后，莫斯科公国开始强大。大约100年之后，蒙古钦察汗国衰落，莫斯科公国开始摆脱钦察汗的约束，并且出兵攻打其他俄罗斯诸侯，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停止向钦察汗进攻。1489年，伊凡三世自称上帝所恩赐全俄罗斯大君主。到了16世纪初年，莫斯科公国已经统一俄罗斯，版图西起德涅伯河上游，东至北乌拉尔山脉，北至白海，南至奥卡河。 当时蒙古人的残余势力，俄罗斯称他们为塔达人，仍然控制俄罗斯东面和南面，分别建立赫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等汗国。1547年，俄国君主伊凡四世亲政，自称沙皇。沙皇即是俄国语言凯撒的发音，亦都即是俄国君主要继承罗马帝国，征服世界。自此之后，俄国历代君主都称为沙皇。1552年，俄罗斯军队攻陷赫山汗国首都，开始向东方扩展。俄罗斯的东面虽然是严寒的西伯利亚，但是西伯利亚森林之中盛产狐狸、雕鼠、熊、老虎等等动物，成为毛皮的最主要来源地。而毛皮贸易正是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俄罗斯的统治者和商人为了获得更多财富，积极进入西伯利亚探险，谋求将西伯利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先驱是一些勇悍的哥萨克人。所谓哥萨克，原本是一些逃避兵役和苛捐重税的穷人，他们逐渐聚集在俄罗斯南面边境，从事开垦或者走私劫掠，后来逐渐受俄国政府招呼。哥萨克人首领接受俄国爵位，成为进侵西伯利亚的前驱。哥萨克人和一种信奉回教的中亚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中文译法很近似，但是并不相同的，大家应该留意。由于西伯利亚地广人稀，古代交通困难，俄罗斯人发展西伯利亚的过程是先由哥萨克骑兵开始建立据点，再招募农民、商人去发展，然后又在前方建立新据点，一步一步地向东推进。由1582年俄国军队攻破西伯利亚汗国首都秋明城，到1643年年底，俄罗斯人第一次到达黑龙江上游，先后用了60年左右。1646年，即是清朝顺治三年夏天，一群疲累不堪的哥萨克人在首领瓦西里·波瓦科夫率领之下，完成探险历程，回到去俄国西伯利亚首府瓦库茨克城，向总督郭洛文复命。
西利，
在
你同你嘅部属去东南阿尔丹河上游地方探险三年咁耐，今日你平安翻嚟，真系高兴啊！
总督大人，
嗯，
我阿西利波瓦科夫三年前奉总督大人嘅命令，替大俄罗斯沙皇陛下寻找新土地，降服远方嘅国家同埋部族。虽然历尽艰辛，而且折损了不少部署，但是不负总督大人你的期望，大有收获。
大有收获，你真的发现了盛产毛皮、黄金和粮食的地方？
没错，我敢肯定，我已经到了你达到处宝藏的地方。
那你说你的见闻给我听下。
好啊，总督大人，三年前的夏天，我奉命率领112名士兵、15名民夫、两位税务官、两个翻译员和一个铁匠，一共132人， 前去阿尔丹河上游探险，替沙皇陛下寻找尚未立功的部族，为大俄罗斯征收毛皮功夫和白银、金沙、铜矿、粮食。十月底，我们翻越过萨福洛伊山，在山坡扎营过冬。根据以前一些探险者的传说，萨福洛伊山以南有一条大河，叫做阿穆尔河。阿穆尔河的两岸都是布满财宝的地方。
啊，那你们终于发现了阿穆尔河了，是吗？
是，总督大人。第二年的春天，我趁着冰雪溶解，向南进发。
好啦，霍夫大人，你睇前面有条大河。
哦，系噃，呢条河水量丰沛，可能就系传说之中嘅阿穆尔河。
嗯，睇下河边嘅树林里面有烟冒出嚟，嗰度一定有村落。
冇错，有咧，
去，
你即刻带50个人过去，了解一下当地嘅情况。
去，大人，
小心土人对你哋不利。
知道。
如果可能，带一啲粮食翻嚟啊！
遵命。
人啊，你哋想点啊？
系啦系啦，你哋想点啊？
你哋唔使惊，我哋系俄罗斯人，系北方嚟嘅，我哋只系想问下路啫。
俄罗斯人，
未听过啊？
系咯系咯，都未听过嘅。哎呀，你睇下，佢哋着到古灵精怪，对眼又深，鼻哥又高，哎呀，块面白雪雪，好似死人咁样，仲满面胡须啊！个样好恐怖啊！
系啊，好恐怖啊！
几位女士，我哋唔系坏人，我哋只系想知道呢度系乜嘢地方，呢条河叫乜嘢名，你哋嘅首领系乜嘢人？
你话俾佢听
啦。呢度系乌姆列坎村，呢条河叫做精奇里乌拉，我哋嘅首领咧系普帝乌尔大人，
普帝乌尔大人喺边度？
佢就喺村里边啫嘛。
好，我哋入去揾佢。
吓，
喂喂，
唔好去啊，唔好去啊！
你哋呢班人无缘无故闯入我哋村里边，究竟想点？
你就系普帝乌尔酋长啦。
冇错，你哋想点？
我哋系北方嚟嘅俄罗斯人。
哦，
我哋只系想问下路嘅。
俄罗斯人未听过喎。
酋长，你知唔知道一条叫做阿穆尔乌拉系喺边度啊？
阿穆尔乌拉啊？
嗯，
听过。就在南边，顺住呢条精奇里乌拉向南，10日左右就可以去到。
哦，真嘅，咁就太好啦。
啊，朝廷嘅人叫呢条河做黑龙江。
朝廷？乜嘢系朝廷啊？
我哋所有打虎二人 都是大清朝廷的百姓，受大清皇帝的号令。
大清是什么地方来的？大清皇帝又是什么人啊？
我只知道大清皇帝是一个大人物，他住在盛京，由这里去盛京最低限度要行过半月，我们每年都要派人去进贡。
你们进贡些什么呢？
啊，你看啊，那边那些黑狐皮、雕鼠皮都是贡品啊。
好，休将，我的将官波牙科夫大人现在在对面山头，你可不可以跟我过去？我们有好多好处可以给你。
啊，跟你们过去？
嗯。波雅科夫大人，
嗯，
我已经打探清楚，呢度附近有几十个打夫二人部落，佢哋力量薄弱，而且只系懂得用弓箭。
嗯，太好啦！呢啲土人根本冇能力同我哋对抗。
嗯，嚟到一带嘅森林里面，有数之不尽嘅雕鼠、红狐、黑狐同埋大山猫，而且土人又懂得耕种。大麦、燕麦的产量十分丰富，的确是一片宝地啊！
是，我们一定要将这片宝地纳入大俄罗斯沙皇陛下的版图，
嗯，
将这里发展成为俄罗斯人的乐土。
但是，听过傻头傻脑的酋长说，这里附近的部落都是一个大清皇帝的百姓，不知
大清皇帝？好可能只是一个势力比较大的酋长，我们只需要稍微动用武力威吓一两个比较大的部落，
嗯，
在险要的地方团住，其他酋长就会服从我们的命令了。
没错，
有你，
是
你可以问一下那个酋长，这里附近有哪个部落最大，然后出兵控制。
遵命。造反啊！啲土人造反啊！
岂有此理！呢啲土人嫌我哋向佢哋征收粮食同贡品，集合起嚟作反，真系岂有此理！有嚟，下令开枪驱杀佢哋！
大人，我哋嘅子弹同火药差不多用完，唔可以随便开枪啊！
太可恶啦！
俄罗斯人，你哋杀死我哋嘅兄弟，抢我哋嘅貂皮！你哋系恶魔，系罗刹，快啲走啊！
哎呀，大人，四周围都起火啊！我哋快啲走啊！
我哋由于缺乏粮食同弹药，冇法子喺正奇里地方再逗留，所以我哋沿住阿木尔河去到河口，又喺海上漂流咗84日，辗转翻到嚟亚夫茨克城，向总督大人复命。
你哋太辛苦啦，不过你哋发现咗阿木尔河。立了大功，啊，
总督大人，我已经将精奇里江、 阿木二河流经的地方画成地图，请大人过目。
沙皇陛下一定好高兴。瓦西尼，
在，
我等紧你的详细报告。
是。左一下叶罗飞、哈巴罗夫，细心睇过波雅科夫嘅探险报告，发觉有好多地方做得未够尽善尽美啊！
我叶罗飞，依你嘅想法，你有乜嘢征服阿木尔河地方嘅计策？
总督大人，波雅科夫由征奇里江南下，路线太长啦。接济困难，所以无法子长期屯住。我认为应该先在阿木尔河上游占据一处险要的据点，建寨屯兵，然后逐步征服附近的部落，这收效一定更加大的。
冇错，叶罗飞，你的想法同我一样。
请批准我带领一支哥萨克骑兵，为沙皇陛下在阿木尔河上游建立圣寨。
咁就最好不过啦。
1649年，即是清朝顺治六年三月，俄国哥萨克首领哈巴罗夫奉了西伯利亚总督郭洛文的命令，带领70名哥萨克骑兵进入阿木尔河上游。阿木尔河即是黑龙江。第二年，占据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地方，建立雅克萨城堡，成为俄罗斯进侵黑龙江流域的根据地。由于俄罗斯人对当地土人十分凶狠，所以当地土人称他们为罗萨。中华五千年之罗刹东来，是由钟伟明、钟杰良、黄少麟、林有荣、曾永强、朱万子、车心梅、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